四因或经营的因素是：一，这位仁济有为过去佛说出身上行之特别善业为清一子；二，他自然地拥有悲悯的性格，而愿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减轻众生之苦；三，他具有持恒之心经理，足以使他长期奋斗直到成就佛果，不会因为轮回之苦以为众生的福利奉献之艰难而生退心；四，他乐于跟劝他离恶行善之善知识结交为友。在以上四因之中，拥有清一子是指他曾当作过去佛面前在心中默念以亲口发愿修菩萨道，他一致心向于证悟正等正觉，以为众生之福利而奉献。由于他具备这清一子，他在某些方面与那些未来将成为披支佛或弟子的人有很明显的差别，那就是：一、五根；二、为众生福利的修行；三、助人之善巧及辨别善恶的智慧。有关清净善知识这一点，善知识是指具备八个素质的人，即净、戒、多闻、出离、清净、念、定、体会。四力是：一、内力，他单凭自身之能力及对法至高的敬仰而极度倾向于正等正觉，他智力更深，具有禅心，在应用此内力，菩萨发愿证入佛果，修习诸波罗蜜，直到最终证得正等正觉。二、外力，凭借外力即上述的前三言，他极度倾向于正等正觉，应用此外来之力，再加以自尊及自信，我是具有能力证得佛果之人。菩萨发愿证入佛果，修习诸波罗蜜，直到最终证得正等正觉。三、清一子力，凭借上述是因的比喻讲，而极度倾向于正等正觉。他具有敏锐的根，拥有正念的自然清净，在运用此力，菩萨发愿证悟佛果，修习诸波罗蜜，直到最终证得正等正觉。四、精进力，具备了足够证得正等正觉的正精进，他持续不断地累积助缘与善行，运用此身语清净与不断修善之力，菩萨发愿证入佛果，修习诸波罗蜜，直到最终证得正等正觉。大悲心与方法善巧智，跟自上愿相同，大悲心与方法善巧智也是波罗蜜的条件。在此，方法善巧智是把布施及其他九种品德转变成菩提之良的智慧，在具备了大悲心以方法善巧智之下，那大伟人全心全意地投资为他人的幸福而努力，完全没有顾虑到自己的快乐，也不会对极为困难的菩萨道感到害怕。而菩萨的本质是，即使别人只是看到听到或忆及他，也都能够获得利益与快乐，因为即使是他的身影传闻以对他的思念，也能够记起信心。菩萨得以通过智慧圆满佛陀的性格，通过大悲心施行佛陀的任务，他通过智慧得以脱离苦海，而通过大悲心去解救众生，他通过智慧对苦感到怨见，而通过大悲心视苦为乐地致力于解救众生，他通过智慧发愿证得涅槃，而通过大悲心在生死中轮回，通过大悲心他继续生死轮回，而通过智慧他不乐于其中，通过智慧他断除一切执着，但由于其智具有大悲，所以他不会拒绝从事利益他人之事，通过大悲心他对一切众生怀着悲悯，但由于其悲具有智慧，所以他的心不会起执着，通过智慧他不自起我障及我所障，通过大悲心他也不会懈怠其忧郁， 同样地，通过智慧与大悲心，他成为自己与他人的保护者、贤者与英雄，不会折磨自己与他人，而促进自己与他人的福利。既无畏，就是无畏施者，整个心都只是为了法与世间。他心知感恩与回报他人，明心兼备，无疑知，无苛爱，拥有力与自信地。如此，大悲心与智慧是获得每一种波罗蜜的成果的方法。他们不单只是波罗蜜的基础，也是发自上愿的根本条件。如果你想要成为菩萨，你就必须细心地行思善闻。平衡悲心与智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的悲心过强，但却没有多少智慧，你的悲心就等于是一个瞎子的悲心。当无法看到道路的瞎子尝试引导他人时，他将会把别人带到充满危险的地图。同样地，如果你并没有多少的智慧，但却硬是要度众生，你将无法成为菩萨，也不能救助众生。再者，没有以智慧为基础的悲心是不可能被强大的。只有当你拥有了深奥的智慧，例如行舍智，而且还能够坚持实践持波罗蜜的决心，我们才能说你为自己的悲心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为什么呢？因为通过行舍智，你对内外过去现在与未来五蕴的执着已大大的减轻，你的心已不大执着或乐于生死轮回，但你还是为了众生的利益而选择生死轮回。所以对想要修菩萨道的人来说，培育深奥的智慧是必要的。相反地，如果你的智慧很强，但悲心却不足够强的令你继续修行菩萨道，你就自然地会选择成为阿罗汉而不是成佛。所以如果你想要成菩萨的话，平衡悲心与智慧是非常重要的。是佛地，有如四上愿、大悲心与方法善巧事，以下的是佛地也是波罗蜜的根本条件。一、精进，这是修习波罗蜜、舍离与善行的精进力。二、上等事，即是方法善巧事。三、决意，这是对修菩萨道不可动摇的决心。四、善行，即是培育慈悲心。这四个因素名为四佛地，因为他们有利于成就正等正觉。十六种内心气质，内心气质即是倾向或性格，它影响人的个性之形成。基本上有两种，即是善与恶。有十六种善的内心气质，即倾向于出离、隐居、无贪、无嗔、无痴、解脱及每一个波罗蜜。由于强烈的出离倾向，菩萨看透逸乐与在家生活的危险；由于强烈的隐居倾向，他看透群体社交生活的危险；由于强烈的无贪、无嗔及无痴倾向，他看到贪嗔痴的危险；由于强烈的解脱倾向，他看到各生命界的危险。若不能看到贪嗔痴等的危险，也无强烈的无贪、无嗔、无痴等倾向，他是不可能修得什么波罗蜜的。因此，无贪等六种倾向是波罗蜜的根本条件。同样地，这个对波罗蜜的倾向也是波罗蜜的根本条件。布施倾向是在看到与他对立的不布施的危险之后，而得以强化的无贪所造成的坚定不移地倾向布施。由于强烈的无贪倾向，菩萨看透跟他对立的自私的危险，因此努力修习布施。由于强烈的持戒倾向，他看到无道德的危险，因此努力修习持戒。对其他波罗蜜也是如此。在此必须特别注意的是，以出离对立的倾向是逸乐与在家生活，以智慧对立的是 愚痴和愚，与精进对立的是懈怠，与忍辱对立的是无忍和嗔，与真实对立的是妄语，与决意对立的是由于不觉或不够先定于行善，与持对立的是嗔恨，与舍对立的是其中世事的定衰变迁。由于强烈的舍倾向，菩萨看透其对立法的危险，因此努力修习舍波罗蜜，如此对布施、持戒等十种波罗蜜的倾向也是波罗蜜的根本条件。考虑到上述的波罗蜜的根本条件，我想和你们谈谈一些发愿修菩萨道者必须每天都培育的素食，以便累计足够的波罗蜜，以成为获得受记的菩萨。佛门是：一、极深的欲；二、住于法中；三、如理作意；四、断除贪嗔痴；五、倾向于证悟涅槃。首先，你必须拥有想要成佛的极深之欲。在开始时，你必须把此欲深藏于心中，不可向他人透露。只有在记住了是人、男人、遇见佛陀等成就发自上愿的八项条件之后，你才把它透露出来。在当时，那善欲必须强得像我在之前你说过的，即是如果需要赤足走过遍满赤红火炭的宇宙的话，你也必须愿意实行。第二，你必须常住于法，这就是指你必须在每一分每一秒里都实行十波罗蜜，而且必须如此实行许多年、许多世、许多大劫。你必须如此实践，直到你本身就像是十波罗蜜的化身。如果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在生命中的每一刹那里都运用如理作意，因为如理作意是善法的静音，而不如理作意则是不善法静音。在看透即使最小的错也有危害之后，你必须勇猛精进地断除贪嗔痴。别以为小错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即使是一项恶业，也可能已足以令你乖离菩萨道。举例而言，提婆达多在他的其中一个前世里是我们菩萨的朋友，他们两人都发愿修菩萨道，但在过后的另一世里，未来的提婆达多为了一个金碗而对我们的菩萨怀恨，那嗔恨心令他乖离了菩萨道，后来也被佛陀授记，最终将会成为七支佛。最后，你应该令心时常倾向于解脱，即进入最终的目标涅槃。只有如此把心导向佛果时，你所造的善业才能算是波罗蜜，而你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才会带领你去向唯一的目标，即佛果。今晚我应该讲到这里为止，在下一堂讲座里，我会继续讲解大菩提乘。大菩提乘二，今晚我想要再跟大家谈谈大菩提乘。在此，我将依定义、特相、作用、现起、静音与警察的次序解释诸波罗蜜。一、布施波罗蜜。布施波罗蜜是以大悲心与方法善巧事为基础，愿意舍弃自己本身和所拥有的身外物给他人的舍施。在此应当知道，大悲心与方法善巧事是每一个波罗蜜必须具备的优越素质，因为在诸菩萨心律中升起的布施等波罗蜜时常都具备了大悲心与方法善巧事，即是此二法令他们成为波罗蜜。布施波罗蜜的特相是舍弃，作用是消灭对可供布施之物的执着，现起是不执着或是获得财富以投身善界，定义是可供布施之物。应该如此警察布施波罗蜜，私人财物如地、金、 银、牛、水牛与男女奴仆等，和自己的妻儿，将为自着的主人带来灾害。因为这些是捕鱼的目标，许多人都在垂涎他们，他们会被水、火、王、贼和敌人武敌所抢或消灭。他们导致珍藏，他们是不实在的。为了争取与保护他们，则必须骚扰或轻视他人。失去他们，则会带来极度的痛苦。由于自着而满怀自私的人，死后则很可能投身恶道。因此，财物与妻儿为物主带来多种伤害，给掉与舍弃他们是唯一开脱自快乐的途径。所以，人们应停与舍弃他们。再者，当祈求者来讨东西时，菩萨应如此醒察：他是我亲近的朋友，向我吐露自己的病；他是我的导师，正在向我指示。在此时，你必须舍弃一切，连自己的财物也带不去。他是在把我的财物带往安全处的好朋友，带离这有如被死亡之火焚烧的火宅的世间。它就有如一个绝妙的藏宝室，可好好地保存我的财物，以免被烧毁。它是我最要好的朋友，通过给我布施的机会，它也在帮我获取最解处与艰难的成就，就是佛地。它也应该如此醒察：这人在给我行至善的机会，我不可错失此良机。生命终有结束的一天，我应该不求而给，何况人家亲自求我。强烈倾向于布施的菩萨，四处寻找欲接受布施之人，而现在由于我的福报，竟然有祈求者亲自来接受我的布施。虽然接受财物的是受者，然而我才是真正的受惠者。我应利益众生，犹如利益我自己。若无人来接受我的布施，我怎么能够修习布施波罗蜜呢？我应该只为了给予祈求者而赚取以累积财物，何时他们才能不请自来地给我机会行布施？我如何才能亲切地对待受者，而他们又如何才能和我变得友善？如何才能在布施之时以之后充满喜悦？如何才能使受者到来？又如何培育倾向于布施？如何才能获知他们的心思，而无需请教地提供他们所需要之物？当我有东西可布施，而又有人愿意接受时，若我没有布施的话，那将是我极大的错误及损失。如何才能布施我的生命与肢体给予祈求他们的人？他应该通过以下的警察，自己能够毫无顾虑地布施之心，有如回力棒飞回偷食者一般，善报也同样地回到不祈求回报的施者。当受施者是亲近的人时，他愉快地想：亲近的人来向我讨东西。若受施者是忠义无爱憎的人，他愉快地想：做了布施之后，我将获得他的友情。若受施者是个厌恶的人时，他特别愉快地想：我的敌人来向我讨东西，布施之后他将成为我亲近的朋友。因此他必须如同对待亲近的人一样，具有慈悲心地布施给忠利与厌恶的人。若发心修菩萨道者，发现由于长久以来受到贪欲的影响而对某物体的执着，他应该醒察：在发愿时，你不是说愿意奉献自己的生命及所修得的善业与援助众生的吗？执着身外物就如大象在冲凉，是无用的。因此你不应该执着任何东西，就如一棵可作药的树，需要根的人和取走它的根。任何需要树皮、枝干、木心、叶、花、果的人，皆可任其所需。虽然被摘取了根、皮等， 要素不会因此而受影响，不会想他们夺取了我的东西。菩萨也应该如此省察，为众生之福利而极力奋斗的我，即使对非常微小的坏念头都不可放纵，而应善用这充满痛苦不净的身体，内在与外在的四大皆逃不过坏灭，内外的四大根本没有什么差别。在无此差别之下，若执着以身体而想，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自己，这只是愚痴的展现。因此有如对身外物一般，我无需顾虑自己的手脚眼肉和血，而应该准备好舍弃全身去想，让任何需要哪一部分的人取走拖把。当如此地省察时，他不再对自己的生命与肢体有任何顾虑，而肯为了觉悟舍弃他们，因此他的身与意就很容易得到净化与提升。菩萨如此净化自己的身与意业之后，既拥有了分辨善恶的智慧，因此他成为一个真正能够给予众生越来越多财施、无畏施与法施的人。这是菩萨省察布施波罗蜜的方法。菩萨不单只是省察如何成就布施波罗蜜，而是肯定也会付诸实行。当我们的菩萨是维桑达拉王时，他把自己亲生的儿女布施给一个很坏的婆罗门，也把妻子布施给化为婆罗门的祭祀天王。我们的菩萨不单只是把属于身外物的亲爱的妻子儿女拿去布施，他也把自己的生命布施给其他众生。在其中一个过去是，我们的菩萨是个王子，有一天他去到森林时，看到饿得快死的母老虎及他的三只小老虎。当时那王子的心中升起了极强的悲心，为了救他们，他爬上悬崖跳下来，把自己的身体作为食物布施给他们。这是一种至上的布施。当我们的菩萨是动物时，他也能够实行这种布施。有一次我们的菩萨吃着野兔子时，他很喜悦地跳上由化为婆罗门的第四天王所起的火堆，想要把自己的身体作为食物布施给他。在此有一点需要考虑的是，是否有必要修习布施波罗蜜。在相应部寂戒品中有一首寄，其中提到寂戒有慧人等等。在此寄中佛陀解说，若某人投生时三因具足，而且慧根又已成熟，他只要勤修戒定慧三学，就能解开欲爱之网结。在此佛陀只提及戒定慧三学，他对修习布施甚至歇息的暗示也没有。同时整部清净道论就是相应部寂戒品上述偈文的论著，但在其中却完全没有提及布施波罗蜜。而且导向涅槃的八圣道只有戒定慧之道，而无布施之道。因此有些人误以为佛陀认为布施并非要素，是无助于深入涅槃的，反而是造成不断在轮回中生死的因素，因此不应该修习布施。关于上述相应部寂戒品一句，我们应该了解它的真正含义如下。佛陀教此句的对象是上等根器的人，他们有能力在这一生精进修行至证悟阿罗汉果，完全断除一切烦恼，而不会再有来生。若这类具有上等根器的人为了证悟阿罗汉果而真正地在这一生精进修行，因为他的精进力，他将成为阿罗汉，已经没有再生的可能。布施的业力能制造新生命及新的福报，在这一生已断除生死轮回之人将不会再有来生，由于已经没有新生命去享用布施的福报。因此对他来说布施并非是必要的。这就是为何在相应部的这部经里，佛陀为了上等根器之人的利益而着重于解说戒定慧。因为 以断除烦恼为目标时，三学是比布施来得更重要的。佛陀根本不曾说过不应该修习布施波罗蜜。在这一生里没有成为阿罗汉的人，必须在轮回里生死。在轮回时，若他们在今世没有行布施，他们将难以投身到好的地方。即使他们得以投身到善道，他们将缺少财物而难以行善。你可能会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可以投入与修习戒定慧，但是却是易说难行。事实上，只有在过去世的布施的善报支持之下，才能成功地修习戒定慧三学。因此，修习布施对还必须在娑婆世界里轮回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漫长的旅途上，有具备了充足的旅费去布施，我们才能到达美好的终点。在此，所以过去布施之善报而拥有了财物，我们才能如愿地投入于修善。在娑婆世界里的众多旅人当中，菩萨是最伟大的人物。在被受记之后，菩萨必须继续以至少四阿僧子以十万大劫的时间来圆满诸波罗蜜，以证悟一切实智。因此，对于这位在漫长娑婆旅途上的伟大旅客，即菩萨，布施波罗蜜是非常重要的。在巴利文经典中的《佛种信心经文》里，布施波罗蜜的修持占了主要的地位。因此，上述相应部里的经文的对象是具有证悟阿罗汉果的成熟因缘之人。对波罗蜜还未圆满之人，他们不应该说布施波罗蜜并非重要因素。有些人问，只修习布施波罗蜜是否能够证得涅槃？这问题可以如此回答：若只修习一个波罗蜜，不论是布施或持戒或禅定，皆不可能证得涅槃。因为只修习布施，即表示没有持戒与禅定；同样地，只修习禅定，即表示没有持戒与布施的助力。当不以持戒来摄受自己，人们将易于造恶。若有此恶习之人尝试去修禅，他将只是白费气力。这就好像把一粒好的种子放在烧得火红的铁窝里，它将不可能发芽，而只会被烧成灰。因此，只修习布施是不正确的。佛种信心中的布施一章很清楚地提到，布施时不可分别受者为上中下等。根据这一段经文，有分别心地选择受者来做布施是不当且不必要的。但是在中部后分五十经篇四分别经里，佛陀列出七种僧伽师和十四种个人师。这部经里指出，关于布施给一位受者的个人师，其善业将根据受者而有所差别。最低为动物，依次增加至最高的佛陀是以僧伽师，善业最强的则是供养给以佛陀为首的僧团。二鬼是安古罗鬼经提到两位天神，当佛陀坐在三十三天第四天王的座位上开示阿毗达摩论时，有两位天神因陀卡和安古罗到来听佛说法。每当有上等的天神到来听法时，安古罗就必须让位，由此他退后至距离佛陀十有准之地。但是因陀卡安然坐在原位而不需退让，陀的原因是在人类的寿命是一万岁时，安古罗是一位很富有的人。在来生中，他每天都布施食物给许多的普通人，其主食之地长达十二油准，而一油准大约是十亿公里。由于这些善业，他得以投身为天神。然而因陀卡只是供养给阿那利尊者一汤匙的饭，即得以投身为天神。